来读一下段经文。经文在创世纪，经文在创世纪的第六章第九节到二十一节，二十二搞错了。第六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二节，对，第六章的第九节到二十二节经文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经文。第九节开始，请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。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。挪亚与神同行。挪亚生了三个儿子，就是闪、含、雅弗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地上满了强暴。神观看世界，见是败坏了，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。神就对挪亚说，凡有血气的人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，因为地上满了他的强暴，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。你要用割肥木造一只方舟，分一间一间地造，里外木上松香。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，要长300肘，宽50肘，高30肘。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，高1肘。方舟的门要开在，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。看哪，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，毁灭天下。凡地上有血肉、有气息的活物，无一不死。我却要与你立约，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。凡有血肉的活物，每样两，一公一母，你要带进方舟，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。飞鸟各从其类，牲畜各从其类，地上的昆虫各要到那，好保全生命。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，好助你和家。挪亚就这样行，凡神所吩咐的，他都照样行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请大家也为我祷告，也为自己领受神的话语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我们都是你蒙恩召的人。主，我们看到做挪亚那个时代，挪亚蒙了你的恩典和怜悯，我们今天照样蒙了你的恩典和怜悯。我们来到这里，一同来敬拜赞美你，同时也要聆听你自己宝贝的话语。恩主啊，求你来使用孩子，孩子在你手中不过是你所用的器皿，求主你借着这个器皿，把你自己的话语能向你的众儿女成名。恩主，只求你来掌管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，你也带领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位，让我们的心能归向你，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蒙你圣灵的带领和引导，让讲的把你自己的话释放出来，让听的灵受的都是你自己的生命之道。求主祝福，除去一切不幸的恶行，除去一切不应有的思想存心，除去一切的疲乏，除去魔鬼撒旦一切的搅扰。主耶稣，你自己的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中间，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那么我们讲起挪亚，大家都特别的熟悉。还有谁不知道挪亚的？有没有？还有谁不知道挪亚的？有的话举个手看。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挪亚的，大家都知道挪亚。好了，挪亚确实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。那么我们今天借着这一段经文呢，小弟兄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同心建造家。讲到家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每一个人对家的概念、对家的向往、对家的美好，在我们内心会涌出什么样的一种思想感动。 我不知道每一个人具体的情况，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一讲到家，一想到家，我们这里的同学一放假，不管机票有多贵，只要回家。那我也见到，我曾经见到一个小小的同学，他还是小学，他放学了背着一个书包在外面游荡游荡，天黑了我就问他，哎，你怎么还在这里不回家呢？他说我不想回家。他说他不想回家，还是个小学的同学。我不知道他家里的具体情况如何，可见这个家对他没有点吸引力。但我也知道有一些同学一放学马上直奔家，还没到家门口，妈妈我回来了，是不是？感谢主。那我也知道有一些出差的人，他要出差，出差人呢，那个人出差了几天要回家了，回到自己的家门口了还去住宾馆，不愿意回家。别人打电话问他在哪里，我还在外面，他不回家，他还去住家门口的宾馆。那有一种人呢，他出差事情一办完赶紧回家，订的机票是明天的，哦，今天办完了赶紧换机票，火车赶紧最快的火车赶回家，第一时间要回家，事情一办完就回家。我不知道各位对家的向往，对家产生怎么样的一种回想。那我们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是同心建造一个家。我们应该接说家是很幸福的，家是很温馨的，家是我们的港湾，外面受伤了要回家，有什么不舒服了要回家，家里有爱有温暖，有人照顾有人体贴，感谢主。我们看到当时挪亚的世代，圣经告诉我们挪亚的世代是怎么样的一个世代呢？圣经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和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，凡有气息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。你看上帝看到挪亚那个世代的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那么上帝观看世界都败坏了，地上的这些人都败坏了他们的行为。上个礼拜神的仆人福君才告诉我们一些具体的数据，现在真是有多少的家庭破裂了，有多少人无家可归了，有多少人在这个爱的家里面受到了极大的伤害，一想起家他就摇摇头，一想起他就里面那种伤害，那种对他的那种感受。所以在这个败坏堕落的世代里面，对家会带来这么大的伤害冲击和迫害。那么我们看到神让我们看见的那个世代是这样的一种光景，他们只注重今生，他们只注重现在拥有，不讲一生一世永远长久，只看到今天，放纵情欲，放纵肉体，没有想到将来的事情，不敬畏神，根本是心里没有神也没有人，完全是自我中心，只要自己顾得好。我讲的那个人，他出差了，回到家门口了，还去住宾馆，还不回家，可见 他是一个不负责的人，他对家没有责任感的，不知道自己在家里的地位和责任，只顾自己不顾家人。这样的你看，又看到随意嫁娶，随意嫁娶，不管父母跟我说什么，也不管神怎么说，我想娶谁，娶哪样的人就娶，我想嫁哪样的人就嫁，然后不喜欢了就走。婚姻好像买衣服一样的，变成了商品。今天喜欢这件衣服，出钱买过来了，过一段时间我不喜欢了，看见另外一件衣服更好，这件就不要了，去买那一件了。随意。所以耶稣讲到挪亚时代的时候，耶稣这样说的，路加福音都告诉我们了，那时候又娶又嫁，又娶，娶了一次又娶，又娶又嫁，又吃又喝。好，我们大概有所知道挪亚的世代。耶稣说挪亚的世代怎样，人子来，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也要怎样。我们可以对照一下今天的世代，是这有跟挪亚世代有什么不同。我们看挪亚，一家之主挪亚，看到圣经第八节第九节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创世纪第六章第八节第九节，圣经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，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。我们求主怜悯，记住这句话。如今我们是蒙恩的人，在那一个时代，圣经告诉我们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，耶和华神就告诉他一系列的事情。然后我在想，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，我就稍微查考了一下，计算了一下。各位，你如果还不清楚，你回去查考计算。挪亚洪水来的时候，他的爸爸爷爷长辈们有名字记载在这本圣经上的，这些人的名字，挪亚的祖先都已经死了，没有名字记载在这份圣经上的。挪亚有几个兄弟姐妹、侄儿侄女、外甥，那我不知道。那这里讲的是唯有挪亚在神面前蒙恩。那么第九节，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，挪亚与神同行。为什么说挪亚是个义人？为什么说挪亚在当时代是个完全的人呢？实际上面，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义人，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完全人，天下没有一个完全人。为什么这里会称挪亚是个义人，挪亚是个完全人？神为什么这样称他呢？这是神称他的。只因为挪亚是个义人，是个完全人，神看到挪亚是个义人，是个完全人，所以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。最关键的一点，信，信。挪亚与神同行，凡神所说的挪亚都信，挪亚信靠神。各位，我们今天信耶稣一样的，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行为积德做得怎么好，乃是我们因着信，因信称义。神跟我所讲的我都信，挪亚就照着行，与神同行。所以希伯来书我们等一下会看到，挪亚因着信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，挪亚因为信神就动了敬畏的心。好了，我们先记得与神同行。与神同行是何等的重要，是何等的蒙福。我们看到这里一个很关键的人物，创世纪第五章的21到24节，我们读一下这段经文。请。以诺活到65岁，生了马土沙拉。以诺生马土沙�拉之后，与神同行3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以诺共活了365岁， 一诺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再失了。各位，这个一诺呢是谁呢？是亚当第七代孙子。一诺是亚当的第七代孙子。那么一诺生出来的时候，亚当还活着。那么我相信也有人说，一诺就在亚当面前领受了很多有关神的事情。亚当抱着一诺跟他讲有关神的事情，一诺就领受了以后，一诺就心存敬畏，就敬畏神，相信神。所以我们等一下要看到希伯来书也是讲到以诺因着信，以诺生了马土撒拉，以诺生马土撒拉以后与神同行300年。马土撒拉是谁呢？是以诺的儿子。这个人在圣经记载是活得最久的，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最久的一个人，时间最久的马土撒拉。那以诺呢，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记载是在世界上是活得最短的。马土撒拉活到969岁，以诺只活到365岁，是吧？那好，以诺生马土撒拉为什么就与神同行了呢？因为神告诉他，因为神启示他，因为神告诉以诺说，你这个儿子什么时候死，世界就末了了。这个以诺不知道这个儿子什么时候会死，但是他清楚知道这个儿子一死，世界就末了了。所以他生了马土撒拉以后与神同行。那么我看到与神同行是什么概念呢？我们看到这个以诺与神同行的时候，神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在世界了。他没有经过死，神就把他取到天上去了。那你说到底是马土撒拉活得久一些，还是以诺活得久一些呢？在人看来，以诺只活到365岁，马土撒拉活到969岁。那看到以诺没经过死啊，上帝就把整个就带走了，连身体连血肉之体一同就带走了。感谢主，是何等的蒙恩蒙福。好，我们再看这个以诺。希伯来书11章第5节，圣经这样记载以诺：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到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，只是他被接去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所以以诺他的心思意念，他的行为动作都是讨神所喜悦的。各位，我们一个人今天活在这个世界，讨神所喜悦是何等的重要，明白神的心意又是何等的重要，敬畏神，信靠神，根据神的话去行是何等的重要。不但如此，不但神告诉以诺说你的儿子一死，世界就末了了，更长久的告诉以诺，在犹大书第1章1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，看哪，主带着他千万圣者降临，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。一个与神同行的人，上帝把将来的事情，这个时候亚当还在，这个上帝就带领启示告诉这个亚当的七世孙以诺，看到将来耶稣基督要再来，第二次再来。我们今天活在这里，还也是等候耶稣基督二次再来。上帝已经告诉以诺，看哪，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，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。 一个与神同行的人看到的有多远。所以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在这里的，我们的眼睛看的是哪里，我们看的有多远，只看现今，只看现在，只看肉身，还是看到永恒。感谢主，与神同行，上帝是这样带领他的，上帝是这样告诉他的，上帝是这样启示他的，上帝是这样引导他的。那讲到这里的时候，那有人就讲了，那是那一个时代，今天有这样的人吗？今天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人吗？今天的世代，今天的社会，今天神的儿女，神还会这样照样启示告诉他吗？有，有的。我认识一个人，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神告诉他，后来应验了，没有应验胡说的，我是不会听的。神告诉他的应验了，首先告诉他的，这不是说什么是芝麻大的事情都告诉，这是关键的事情，重要的事情，神会带领启示的。所以与神同行，与神作伴，神的朋友。神跟亚伯拉罕说，亚伯拉罕，你是我的朋友，我怎么会隐瞒你呢？把我要做的事情都告诉你。我看到什么叫做与神同行呢？阿姆斯书三章三节说，二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所以我们要体贴主的心，明白主的心，套主手喜悦，相信主，这样才能同行。一个不相信主的，一个与神为敌的，做对的，怎么样唱反调的，怎么样会与他同行呢？所以他是与神同心才能同行。我们看到挪亚与神同行的时候，上帝就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就跟挪亚说了。我们看下面神跟挪亚说的是什么，那神就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一一的告诉挪亚，然后把这些托付就在挪亚的身上。圣经第六章，创世纪第六章的十一节到下面，这段圣经说，世界在神面前败坏了，地上满了强暴，神观看世界，见是败坏了，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。神就对挪亚说，我们一起读一下十三节十四节，神就对挪亚说，凡有血气的人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，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，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。你要用割肥木造一只方舟，分一间一间的造，里外土上松香。你看，神说世界都败坏了，我要用洪水淹没这个世界了，凡有血气的都要毁灭了。那然后挪亚要上帝要挪亚造方舟。这个时候挪亚的责任多么重大，神的托付，神的使命在他身上的时候，他肩负的重担重任，肩负的挪亚那个时代的重任。第一，要传悔改之道，你们要悔改，你们的一举一动心思意念上帝都看见了，上帝已经把你们的心思意念行为都告诉我了，上帝要将洪水淹没这个世界，都要毁灭这个世界了，你赶紧悔改，一面传悔改之道，要进入方舟。另外一方面，上帝要挪亚造方舟，你赶紧预备一只方舟。那这个挪亚，上帝就有挪亚，十七节、十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看呐、啊。我要是洪水泛滥在地上，毁灭天下，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，我却要与你立约，你与你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。神就有挪亚立约了，
你同你的妻子、儿子、儿妇都要进入房中。感谢神，上帝把这样的一个托付使命领到挪亚的时候，挪亚就肩负着那一个时代的重任，出去传神的信息，把神的使命意向，把神将来要做的事情传给大家。另外一方面，他就马上开始动工造方舟，马上开始动工。挪亚的信心不是只在口里的，所以神告诉我们，一个信心没有行为的人是怎么样的？是死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住在这里听到而不行道的人是没有益处的。神告诉我们，耶稣说，听了我的话就去行的人，这个人是聪明人。感谢主，挪亚就去行了，有具体的行动，一面传悔改之道，一面开始动手预备造方舟。那不但这是他向外面人，他向自己家里人呢分享从神而来的意象，跟自己的妻子分享，跟自己的儿女分享从神而来的意象，神告诉他，然后分享神给他的使命和托付，跟自己的妻子、儿女、儿子分享。那要妻子、儿子一同参与。神说，你同你的妻子、儿女、儿妇都要进入方舟，一同得蒙拯救。各位，这里不单单是讲到儿子，还有儿妇。所以挪亚也跟自己的儿子说，当你选择你妻子的时候，不是随意娶来了，你告诉他，我们家在造方舟，将来你要成为我妻子，要一同进入方舟，你愿意吗？他儿子也要告诉他的媳妇说，上帝要毁灭整个地球了，我们全家都是尽一切的力量在这里造这个方舟，你相信神的话吗？这样的人才可以娶来为妻的。这是有一同的信仰，有一同的信心。各位亲爱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不能随意嫁娶哦，看我他跟我们是不是一条路上的人。所以恶人不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这是挪亚。那他完全遵行神的旨意，挪亚不但明白神的旨意，领受神的旨意，他就完完全全这样去遵行了。十四节到二十二节这段经文说，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，分一间一间的造，里外摸上松香。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，要长300肘，宽50肘，高30肘。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，高1肘。方舟的门要在旁边开着。方舟是上中下3层组成的，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2个，一公一母，你要带进方舟，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。飞鸟各从其类，牲畜各从其类，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，每样2个要到你那里，好保全生命。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，豪住你和他们的食物。22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挪亚就这样行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。各位，挪亚就这样行，凡神所吩咐的都照样行。求主的话刻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听了神的话就这样行，凡神所吩咐的就都行，都行。这是有行动的信心。那第七章，创世纪第七章第一节，这里开始，耶和华对挪亚说，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，因为在这世代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。第四节说，因为再过七天，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，把我所造的各样活物都从地上除灭了。 再过七天，挪亚信不信啊？信。你看第五节，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。挪亚就同他的妻子、儿子、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。再过七天，挪亚，上帝跟挪亚所说的每一句话、每一个字，他都信，都照着行。挪亚与神同行，救了自己的全家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挪亚因着信，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。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挪亚听到神的话，只是他未见的事，洪水要淹没整个世界，那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？不可思议、不可想象的事情啊！哪里来的那么多水呢？从哪里来的那么多水啊？怎么会淹没整个世界呢？啊！挪亚就信了，就完全信神的话了。这个事情他没看到，他信，就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全家得救。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再三在这里告诉大家，很快耶稣就要再来了。耶稣再来就是世界的末日，耶稣要毁灭整个世界，你相信吗？你相信吗？当年上帝跟挪亚这样说，挪亚动了敬畏的心，他就信了，就去造方舟。那我今天在这里说，耶稣基督很快就要来了，这个世界末日到了，要毁灭这个世界，要审判这个世界了。你相信就动了敬畏的心，听神的话，照神的话去行，讨神所喜悦。感谢主，我们也效法挪亚。好，我们看到挪亚的妻子，挪亚的妻子啊，哦，圣经有没有记载挪亚的妻子叫什么名字啊？有谁知道挪亚的妻子叫什么名字？挪亚的儿子闪、含、雅弗。挪亚的妻子没有记载他叫什么名字，没，连名字都没有记。那他自称挪亚的妻子，他，我看到了这位没有记名字的这位挪亚的妻子，他真是挪亚最佳的帮手，真是最佳的帮手。首先看到这么大的一个挪亚方舟工程这么浩大，他的妻子没有一句怨言，没有一句怨言。长300座，相当于是这样叫一咒。我量了一下，我特地量了自己，这样一咒是多少？我量了自己呢，因为我比较矮嘛，只有1.6米嘛，我的手也不长嘛，是不是？这样一咒我呢只有40几公分，不到50公分。那挪亚肯定比我高啊，挪亚我不知道多高，肯定比我高，他的手这一咒肯定比我长的。我们就按50公分来算的话，300咒有150米，长150米，这样的一个方舟，宽25米，高15米，15米相当于我们这个教堂两个这么高。那它是分3层楼的，我们在教堂2个这么高，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方舟在哪里造呢？不是在海里造，在山上造。要耗资多少钱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耗资多少钱。每，如果按这个面积计算的话，每一层的面积是3750平方米，那3层呢就有11250平方米，相当于17亩地，相当于17亩地的这样大的面积。17亩地啊，我不知道在各位的心目中概念是怎么样哦，啊，是很大的一块地了，很大很大的一块地。好了，感谢主，这么大的一个方舟呢，要耗尽挪亚家中的所有的人力，妻子孩子通通要上去，然后呢，他一生的积蓄 所有的都要去造这只方舟。如果挪亚的妻子不配合，如果挪亚的妻子不同心的话，他会，哎呦，怎么这么倒霉啊，找到这样的一个疯子给我做丈夫呀。别人造豪宅，他造山上什么造方舟，要化进每天去造，每天去造，家里有一块钱都拿去造了啊。别人到处带着全家去旅游，世界各地旅游，我这个疯子整天说方舟方舟方舟，上帝世界用洪水淹没世界啊。别人你看他名牌的一包包，名牌的衣服，你看加拿大有名的这些衣服都穿在身上来了，那我呢，我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，有一块钱就去买木头造方舟去了。你说这样的妻子的话，如果他妻子是这样的话，这个方舟能造得成吗？能不能造得成啊？我曾经跟我的太太跟我的妻子说，我所做的事情，你说这件事做得对做得好，我支持你，我就全身来劲，我告诉你全身来劲。如果说你这个事怎么做这样的事，这么傻，这么，我就全身发软了，我手脚没劲了，什么都不想干了。各位，妻子对丈夫的帮助是何等的大，何等的重要。所以上帝造女人是要帮助自己的丈夫的。挪亚的妻子连名字都没有记，姓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是她是她丈夫最佳的帮手。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，挪亚出去传扬上帝信息的时候，受到多少的打击和讽刺。你知道作为挪亚的妻子在家里要受到多少的讽刺和打击啊？啊，兄弟姐妹亲戚朋友都说，隔壁邻居认识的人都说，你家的老头疯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多过的日子这么好，哪有洪水来淹没世界？哪里来的洪水？又会怎么淹没这个世界？洪水来了吗？每天见面，洪水来了吗？一见面，洪水来了吗？你知道心里是怎么想法吗？我曾经出去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做生意，进到一个办公室，一进去，他们说阿门的来了，阿门的来了。你知道阿门的来了什么意思吗？他不说林老板来了，不说小林来了，不说林建中来了，阿门的来了。他遇见我，阿门到哪里去？这句话从他口里出来，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？讽刺我们呢、啊、信耶稣，阿门阿门阿门，整天都知道跪在那里阿门阿门的，啥事都不知道，这么傻。昨天我给我爸爸打个电话，因为我们中国昨天是礼拜六嘛，前天是礼拜六，前天我是昨天上午我跟我爸爸打电话，中国是礼拜六的晚上，我说爸爸明天是礼拜天哦，你要早点起来去做礼拜哦。我这个孙女听了以后，我说我给我爸爸打电话，他说你给爸爸打电话？我说是啊，我爸爸在我们家是个属灵的婴儿，比你还小，他是他的真爷爷啦，是不是？我说比你还小，他刚刚信耶稣。我给我爸爸打电话，打了以后，我要我的孙女说，你跟这个老爷爷说两句。你看我爸爸跟我怎么说、啊、他说哎呀，你礼拜天多记得啊，他说你礼拜天多记得啊。你看这句话有意思哦，他不记得以为我也不记得，我说我把礼拜天忘记了就麻烦了，这是最重要的一天，是不是？好，第二句话他说，哎呀，信耶稣是很好的，你千万不要带这个孩子太认真了，这个孩子被你带得太认真了不行的，他还是要好好读书的，将来他还要有发展的。我说爸爸你还不认识耶稣，你不懂耶稣。我说爸爸，你如果真的认识耶稣，你就不会跟我说这句话了。你如果真的认识耶稣，你要告诉我你好好带领这些孩子， 紧紧的跟随耶稣，使他一生到老都不偏离，是不是？各位，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看待。曾经有人，我的一个表哥特地跑到我家里来，他来摸摸我的额头，看还正常不正常。我说我哪一句话说的不正常呢？他说你生意要住的，耶稣要信，生意也要住的，一家人还要吃饭的，你已经有家了，有孩子了，你这样下去会不得了的。他怕我这样下去会要讨饭，他怕我会要到他家里 去借粮借钱。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说的，敬畏耶和华他的儿女要避难所，敬畏耶和华不见他的后裔讨饭。各位，所以如果有人叫你阿们的来了，你要为此怎么样高兴感恩啊，看来我在耶稣这条道路上有点起色了，是不是啊？别人都看见我阿们的来了，千万不要头低下去不好意思见人。他对我们是一种讽刺，我们应该领受是一种荣耀。神的启示领到我，神的恩典领到我，你看唯有挪亚在神面前蒙恩，是不是？在我们的亲戚，在我们的邻居，在我们的隔壁，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有多少人蒙神蒙恩呢？蒙神的恩呢？在我们家中，在我们亲戚，在我们兄弟姐妹中，是不是唯有你在耶和华眼中蒙恩呢？各位，我们要为此感到极大的荣耀啊！感谢主。只怕你别人告诉你那个人来到教堂信了耶稣，来到耶稣面前，耶稣他把耶稣的福音传给你，哎，某某人我告诉你来信耶稣，你说哎，我也信耶稣了，他听了发呆，你信了耶稣多久了？我十年了，那我怎么都不知道，我怎么都不知道，我上个礼拜刚刚有人叫我去信耶稣，我就把福音传给你了，你十年了我怎么都不知道，要觉得羞愧啊，是不是？感谢主，求主怜悯我们。我们看到最佳的帮属挪亚的妻子同心同行，二人若不同心怎能同行呢？如果挪亚的妻子不这样帮助挪亚，与挪亚同行的话，这个方舟你说怎么造得起来呢？造不起来的。好了，再过七天，再过七天，上帝说你要再，你要进，这个时候你要带领全家进方舟。再过七天，洪水就来了。如果挪亚的妻子、儿子、儿媳妇不相信，他进去不进去啊？老头，你进去吧，我们还在世界潇洒 一趟，我才不去呢。哪里洪水来了？别人都说你是个傻子，是个疯子，你进去吧，我们淹死就淹死。各位，那时候还是阳光猛明媚啊，天上一点云都没有的，天天晴天啊，非常好的，哪里洪水来了？他们就进去了，哎，等洪水了。各位，他们就这样的同心同行，完全的相信。好，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五章22-23节，一起来读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。上个礼拜我们的服务弟兄也跟我们讲了，丈夫是妻子的头。请问家里的头是我们全家人选举产生的吗？全家投票吗？今年让我管理这个家的话，我要怎么管怎么管，金钱怎么管，家务怎么开支，房子怎么造，旅游怎么游，然后你们就选我吧。有没有哪个家是这样的？我们选国家总统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选市长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家长是不是这样选出来的？我相信没有一个家的家长是这样选的，家长是上帝至高的神耶和华上帝授权的、委派的、指定的。丈夫是头，那有人说我丈夫
根本不像头，他傻乎乎的，傻得要命，啥都不知道。那他那个头我怎么办呢、啊、他住头我这个家就完了，那就我来住头了，是不是？那他你看他不行了，就自己来了嘛，你觉得自己行吗？上帝就是要丈夫住头的。我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遇见一个人，曾经给他辅导，他的丈夫很聪明，很聪明，非常聪明，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，非常聪明。那她就嫁给这个男人了，但是当然这个男人聪明才嫁给他们。嫁给他以后，这个女人强势的不得了，这个女人强势，非常强势，她做生意真的有一套的。我也是做生意，她做生意很厉害很厉害。她就结婚了以后，丈夫这个不行那个不行，这个不像样那个不像样，反正丈夫在她眼中没有一样是行的。后来她丈夫啥都不干了，回家就看报纸，回家就看报纸，回家就看电视。这个妻子就急得不得了来找我，我说怎么回事，我的丈夫现在啥都不干，回家就看报纸，回家就看电视，饭搞熟了他就来吃饭，吃了饭就啥都不干。我说怎么会这样呢？我说你是怎么样对待呢？我说他什么都不行啦，他什么都不行就你行了，你行就让你来了。我当然看报纸了，看报纸没事啊。我一住这个不行，扫地扫地不行，骂珠子骂珠子不行，洗碗洗碗不行，是不是？住啥都不行，就你行吧，就你一个人行吧，你来，我看你行到什么样子。他说啥都不干了。后来怎么样呢？离婚了，走不下去了。所以不是这个头不行，因为这个男人，这个丈夫一注视的时候，你怎么行呢？你怎么这样干呢？就说他一顿，没有支持他，没有鼓励他，打击他，伤害他，后来离婚了。如果在我们中间有这样的，要悔改。我们的丈夫行，你真行，你真棒。我不说了吗？我是不行的。我爱人说你行，我就全身来劲了，真的全身来劲了。如果他说你不行，你这样干怎么行？我说我不行，我还住什么呢？住了就没意思了吗？求主怜悯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丈夫是头，妻子是很聪明的。上帝赐给女人真的很聪明，男人像水牛就是笨笨的。那妻子这样聪明是干什么的？不是住头的，那是干什么的？帮助的，帮助他，帮助他，帮助他。好了，我们看到这个挪亚的妻子怎样帮助自己的丈夫。首先在家里教养儿子，三个儿子生下来了。那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箴言书22:6说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教养孩童是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挪亚整天在外面传悔改之道，造方舟，购木材，是不是？招那些工人一起来干，哪有时间在家里教三个儿子呢？把儿子的重任就交给了妻子。挪亚首先跟妻子分享从神而来的意向、使命、托付，他要怎么行了、啊、现在儿子三个生下来了，就交给你了，太太。太太就整天从小就跟儿子说，上帝要洪水淹没世界啦，我们的爸爸要在这里造方舟啦，我们长大跟他一起干啦，你们要娶，将来长大娶媳妇的时候要娶一个与你同心的，一起来干的，一起进方舟的，就这样教导啦，是不是？好的，感谢主，就是这样养育教育孩子啦，让孩子从小就看到神给他的意向、使命、托付。神怎么样给他爸爸的使命、意向、托付，照样是给他们的使命、意向和托付。在孩子的心目中，将来的世界都要毁灭，若不悔改，若不听神的话，若不敬畏神，是没有救的。只有全家同心合一打造这只方舟，进入方舟，才能得救。很清楚，从小就知道，小孩点点大就知道，2岁开始说话他就知道，你爸爸在干什么？造方舟。为什么造方舟？我们要进方舟，因为上帝要洪水淹没世界了。他可以跟你讲得清清楚楚，
那我们的孩子知道吗？为什么信耶稣？不知道。阿们什么意思？不知道。你是从哪里来的？不知道。那怎么行呢？一上课 到学校去，老师说猴子来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哪里来的？猴子来的。不知道是上帝造的猴子来的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。从小把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，我们要教养自己的孩子，还有鼓励自己的孩子一同参与。你知道参与造方舟是多么的重要吗？如果这些孩子不参与的话，他不会进方舟的。参与就是支持，同行同心。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家里，我们今天到这里聚会的时候，孩子一同来了吗？我们的家在孩子的心目中，这是爸爸妈妈的家，跟我没有关系，是这样的吗？还是这是我的家？我们的儿女在我们的家中是不是这个家里的一份子？我们所有的家务是不是一起干？我们所有的经济所面临的承担是不是一起承担？我们是不是共同打造我们幸福美满的家？还是这是父母的事，跟我没有关系？如果这个孩子在家里什么都不参与的，这个家不顾是旅馆，跟他没关系的，现在暂时住在这里，暂时的，晚上来睡觉，白天出去上课去了，要钱爸爸妈妈来钱，住事他不参与的。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家长，家里的事情要告诉孩子，要孩子一同参与，一同来建立美满幸福的家，哪里有不对的要改。当孩子一同参与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，他就知道他是这家里的一份子了。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菜，我说非常非常好吃，我说这个菜真是好吃，我说儿子啊，你吃吧。我儿子说不好吃，不好吃，我闻到这个味我就不喜欢。儿子就跟我儿媳妇说，你看，你看到没有，自己做的菜就是好吃啊。他说我做的菜，我说真的好吃。他说你看到吗，自己做的菜就是好吃，是不是？因为大家都是这样，我儿子做的菜好吃，儿媳妇做的菜好吃，妈妈做的菜好吃，我女儿做的菜好吃，自己做的菜特别好吃。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你共同参与，一同进入这个家建造的时候，你觉得特别的美好，特别的有味，特别的好吃，特别的有幸福感，特别的温馨，这个家特别的有爱，一同参与。感谢主，我鼓励每一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，在家里如何建造我们美满幸福的家，要一同参与。这样的话，这个家如果建得不好，有缺陷有问题，他不会都是你们吗？都是你们吗？不会这样说的，因为我也在一同建啦，我也有责任啦。如果他不参与建的话，都是你们吗？建的这个样子，搞成这个样子，我才不会像你们这样的指责批评什么都来了。如果一同参与的时候，他就会发现我也是在里面啦，有错误我们一同改嘛，是不是？感谢主。那我们看到这个妻子啦，竭力帮助自己的丈夫。箴言书第31章第10节开始到下面这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啊，大家一起大声的读，请。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？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，她丈夫心里依靠她，必不缺少利益。她一生是丈夫有意无神，她开口就发智慧，她舌上有忍慈的法策，她观察家务，并不吃闲饭。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，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，才德的女子很多，而且你是超过一切艳丽的虚美容是虚浮的，为敬畏耶和华的妇人必得称赞。你看这个妻子太太多好啊，
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？感谢主啊，她丈夫心里依靠她，她一生是丈夫有意无损啊。我看到挪亚的太太是不是这样的？挪亚的妻子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们要效法，要学习挪亚的妻子，要真的在神面前要活出这样的一位才德的妇人。怎么样做一个好妻子？我们知道母亲对儿女的影响有多大吗？母亲对儿女的影响是非常非常之大的。当孩子碰到问题摔跤的时候，第一句喊谁啊？啊，平常都是喊妈，是不是？妈妈，哭起来，妈妈，妈妈，都是喊妈。那我们讲，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，英语世界，请问你的母语是什么？我们的母语是什么？啊，母语是什么呢？母语啊，就是妈妈最开始告诉我的那句话，那个话叫母语，那个话是永远不忘的。妈妈最开始，最开始我生出来还不会说话的时候，妈妈告诉我的话，叫母语嘛。感谢主。所以妈妈对儿女的影响有多么的重要。那这个挪亚在外面造方舟船悔改之道，太太在家里就带这三个儿子。我们看这三个儿子带出来是怎么样的儿子呢？好了，完全这三个儿子完全听从父母，还有儿媳妇也完全的听从顺服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要孝敬父母，是你得福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感谢主，儿女在主里听从父母，孝敬父母，那么这个儿子就一同参与建造了。一同参与建造的时候，他觉得自己有成就感，他觉得自己也是共同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和托付，神给我爸爸的使命照样给我的使命。他很高兴，每天高兴，造完了以后，你看就盼望等候洪水到来了，进入方舟了。好的，过七天洪水就来了，他们全家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进入方舟了。感谢主，一同得蒙拯救，在方舟里面一家人这样的幸福快乐团聚欢聚在一起。方舟外面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，完全是不一样了。这个时候知道了吧，各位，上帝把这样的一个清清楚楚的事情摆在我们的面前。我们虽然看起来那是过去发生的事情，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，基督耶稣来的时候也要怎样，将来耶稣说都要用烈火毁灭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不存在了。那今天的方舟在哪里呢？所以我们要同心建造一个家的重要。全家人，丈夫要紧紧的跟随主，抓住主，仰望主，敬畏主，与主同行。妻子要跟上，与丈夫同心，竭力帮助教养儿女，一同建造这个家，使我们全家蒙恩得救。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方舟就是主的教会。今天在教会里面也要一同参与服事。我们鼓励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参与教会的服事，很重要的。教会是我们的家，参与主的教会服事，我们主的这是我的教会。参与服事，与主同行，与弟兄姊妹一同来建造，一同来造。感谢主。如果我们不参与的话，就是还是来住客。我今天在这里聚个会，不喜欢你们，我不喜欢你们这些人，就走了，就换一个了。没有参与，没有把教会当作我的家，所以我们一同参与主的教会，一同来建造。 我们大大小小的全家，大大小小的一同在家里，一同建造，一同服侍，一同注视，一同领受从神而来的。那么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，全家所有的老小，你说我那个孩子还小，才三岁，怎么在教会服侍呢？各位，三岁能不能在教会服侍啊？啊，能，怎么能呢？地上有张纸了，散会以后地上有纸了，要他捡起来丢到垃圾桶去，要他拿扫把把地扫扫干净，搬搬凳子，拿拿书，这都是服侍啊。要从小就要告诉自己的孩子要参与教会的服侍。长大了，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，不同的这个工作，在不同的岗位上服侍。那么看到我们耶稣基督是火车头，丈夫一定要挂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头上，耶稣基督带领我们在他的轨道上奔跑，妻子儿女一定要挂上来，凸解了就麻烦了。神圣的道路，时间有限，光阴我们要爱惜。挪亚这一生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传悔改之道，造方舟，带领自己的全家得救。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，时间很有限，真的求主赐给我们做最重要的事情。第一个，敬畏神，讨神所喜悦，与神同行，带领自己的全家一同在主里面跟随主，俯视主，全家得救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，谢谢你这样的怜悯我们，谢谢你这样的祝福我们，谢谢你主耶稣，求你将你自己的话语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板上，抓你的话在我们的思想意念中运行起来，发出莫大的能力，让我们不单单是听到，那是行你的道，听了你的话就这样去行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感谢赞美主，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感谢建中弟兄和我们的分享。下面我们起立，我们用主我愿向你的第一段和第四段作为回应啊。向你，主我愿向你。
来，
荣耀的救主，我深爱向你。这是我祷告，我的盼望，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，替代主基督我的心香。如我愿向你，主我愿向你，荣耀的救主难真经，今世的蓝天愿你的见证，愿 上帝的圣心随引我心，多想你，纵闻求神以爱与圣灵充满我心，使我做圣洁呵护你居住，更是我生命配得天赋。祝我愿想你，祝我愿想你，祝我的救主终有这天，愿你的彰显，愿你的宣称，愿你的圣心深引我心。
请大家继续保持站立，我们同心为今天的奉献祷告。